哈佛学者王万成在中国的谈话录音流出，美不满第一贸易协议，41位参议员促健全对华脱欧，中共网军推特上灌水，用标签混淆冬奥视听，庇护通过者 A5 卡新批准或更新，有效期延长至2年。直谷大佬辞去脸书董事，投奔川普阵营，备战中期。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网络上流出一段哈佛学者王万成的谈话录音，收录了今年1月他在中国国内一次私人聚会上的惊人爆料，其中包括中共搞清零防疫背后的意图，以及中共在 5G、量子电脑和基因工程等高尖端技术方面如何大大落后于美国。王万成自1997年开始在哈佛大学做高级助理。据王万成在这次私人场合谈话中透露，2020年7月大流行病爆发半年后，中共最高层花17万元为他买单程机票，紧急召他回国，领导一个由习近平亲自指挥的科技防疫项目。王万成爆料中共的清零防疫现状为何如此恶劣呢？他说其中原因是中共检测和疫苗研发接种都被中共权贵利益集团利用来大肆敛财。他还举例说中国某集团公司仅靠核酸检测一项就赚了6700亿元，按照2020年中共抗疫产生的约67万亿元的经济收益数字，这个集团公司的收益数字才只占总抗疫收益的1%。王万成还强调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用这种方式进行防疫，这种防疫就是被中共利益集团输送利益。他指出包括中国强行打3针、4针都和背后利益集团有关系。当时录音入面还有人插话讲这个问题大了，健康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在提到 Omicron 的时候，王万成说美国同欧洲发现这个变种它只感染上呼吸道，感染它能产生的自然免疫又可抵御其他可感染到肺部的变种，所以美国和欧洲都认为这个是达到群体免疫的难得机会，并就此全面放开，预计3月份美国和欧洲基本能够达群体免疫。王万成提到美国在很短时间内就有上千万人感染，而没有产生公共卫生危险，这个得益于美国优异的医疗体制，一个病人只需通过家庭医生就将整个治疗做了。而在中国医疗体系的权力过于集中，他提到他曾向中共高层写个报告，希望利用这次大流行病的机会学习美国医疗体系。在这次私人聚会中，王万成还谈到 IT 领域包括量子计算机、5G 和基因工程等高尖端科技领域，中国在这些方面落后美国很远。对于 5G， 王万成说美国反对华为 5G 是因为它使用的微短波波长没有达到 5G 技术要求，而中共当局却将这些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对待。一起讨论的几个人说习近平之所以这样认为，就是因为它有称霸世界的情结，而华为的 5G 自称全球第一，所以习近平周围的人亦按照这个思路去加强他的情结。其中有人明确说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不断在习近平旁边和他加强这个信息。对于这个录音真假，除了录音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和王万成相符外，记者还比对了他在2018年11月举办的第二届互联网思想者大会上演讲录音，两者讲话方式和声音完全一致。美国41位跨党派的联邦参议员致函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敦促他建立一个更全面的程序 将一啲中国进口产品排除响惩罚性嘅关税之外。对于北京未实现第一阶段嘅贸易协议，白宫表示关切。美中为期两年嘅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已经到期。二月八号，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被问到拜登系咪会采取行动时，并未给予正面回应，但佢并表示会持续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与团队接触，确定下一步行动。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鲍恩提供的最新报告数据显示，中国仅完成采购目标的 57%。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近日以俄亥俄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罗布波特曼和特拉华州民主党籍参议员汤姆卡帕领衔的41位参议员在信中表示，他们强烈支持为美国制造商、生产商和进口商有关减免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的申请，建立一个全面的程序。川普政府根据第301条款的规定，对价值3000多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惩罚性的关税。尽管美中双方在2020年1月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批准了对一些产品进行关税豁免，但是相当一部分的关税并未取消。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对美中贸易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审议，并在去年宣布对中国产品恢复有针对性的关税排除程序。但这些参议员认为，在大流行病仲在持续的情况下，这个关税排除程序有局限性。他们认为为受关税影响的企业提供一个机会，可以申请有限的但可延续的关税减免的程序。这样除了减轻关税对美国企业的负面影响外，还能有利于这些企业有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将供应链移出中国，并将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中共网军又出阴招，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过去三个月来，一些亲共推特账户发出13万包含有 Genocide Games 种族灭绝奥运会标签的推文。专家说，这个举动是为了削弱批评北京人权纪录的声音。报道援引克莱姆森大学媒体取证中心的分析，在去年10月20号至今年1月20号期间，使用种族灭绝奥运会标签发布的推文总共超过132000条。就在全球都在聚焦新疆时，人权倡导者和西方议员他们使用这个标签是为了呼吁人们对新疆人权状况的关注。从去年10月下旬开始，一些自动化推特账户一直在发布类似垃圾邮件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标注种族灭绝奥运会标签。克莱姆森大学教授林维尔和沃伦表示，这个是为了让人权活动家更难透过种族灭绝奥运会的标签来批评北京当局。两位教授说，大量这类推文可能是为了让推特的监控系统将他们当作垃圾邮件来处理，这样有类似相关内容都会被推特删除。根据推特制定的垃圾邮件政策，有超过13万条推文都使用这个标签，其中 67% 被推特删除。推特发言人告知华尔街日报，确认这些推文由中共支持的账户网络推出的。华尔街日报分析，很多貌似带有种族灭绝奥运会标签的账户是用外国名字注册的，这个是试图让人觉得他们属于国外户用户。活动人士说，这个是中共政府的一种策略，目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制造混乱，并宣传他们自己对新疆问题的说辞。研究网络假信息的史斯佛大学技术研究经理迪瑞斯塔表示，中国网军通常在同一日大批创建账号，话题会根据热点而变化。香港抗议活动、2020年台湾大选、大流行病、新疆，现在是奥运会。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宣布，从2月7号开始，以下类别的 EAD 卡工卡新签发或更新，有效期改为两年，包括 A5 卡和 A10 卡。 这些类别的工卡持有人包括：一、难民身份获准者 A3 卡；二、庇护通过者 A5 卡；三、准许暂缓驱逐出境或遣返者 A10 卡；四、暴力侵犯妇女自诉人 C31 卡。另外，移民局通常会向以下类别的申请人批准新的或更新的 EAD 卡，直到假释或延期行动结束。对象包括因紧急人道主义原因或重大公共利益被假释进入美国的人 C11 卡，暂缓递解被批准者 C14 卡。移民局说，由于目前案件堆积严重，增加 EAD 卡可提供的最长有效期限，可以减少申请人更换 EAD 卡的次数，缓解处理积压案件的压力。在新规生效之前，庇护通过者 A5 卡和准许暂缓驱逐出境或遣返者 A10 卡的有效期只有一年。更新 A10 工卡不需要支付任何移民局费用，但每次更新 A5 工卡需要支付移民局410元手续费。移民局对于更新工卡一般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批准，大流行病期间办理进度比较缓慢，只要申请人在工卡到期之前递交更新申请，申请者的工卡会自动延长180日。如果没有及时更新工卡，可能会遇到以下问题：无法证明可以合法工作的身份，无法更新驾照，无法开银行账户，无法申请贷款等。这个政策自发布起立即生效。以上提到的 EAD 卡，在2022年2月7号或之后新签发的或更新的，将实行新的有效期。2022年2月7号之前签发的 EAD 卡将不受影响，但如果不是更新旧卡而是更换工卡，这样工卡的有效期仍与原卡一致。脸书母公司 Meta 近日宣布，直谷亿万富翁彼得提议将离开脸书公司董事会。虽然提议没有谈到辞职原因，但是美国媒体透露他将奔投川普阵营，帮助川普在中期选举获胜。这件事亦引发拜登阵营瞩目。提议是脸书的早期投资人，他在2004年就向脸书投资50万美元。他从2005年以来一直担任脸书董事，靠着投资支付系统 PayPal 积累大量财富。他还投资 Airbnb、SpaceX 等知名企业，他被认为是科技业界最杰出的保守派之一。同时他亦是川普的支持者，曾在川普2016年竞选时捐款125万美元。虽然 Meta 和提议的声明中没有提到离开脸书的原因，但是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报道说，提议将专注在今年的中期选举，赞助支持川普的共和党候选人。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马斯特斯和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范斯，他认为这次的中期选举是改变国家方向的关键，提议不希望自己的政治活动干扰到脸书营运。川普人气不减，2月8号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洛姆寻求今年的连任，获得川普总统背书。洛姆是共和党人，他一直是川普的坚定盟友。川普通过拯救美国 PAC 发布了他的支持。他说，洛姆作为南达科他州的州长做得很好，他在边界、第二修正案、保护土地和能源、医疗自由方面表现杰出，并在大流行病中保持南达科他州的开放。他完全支持伟大的执法部门、军队和我们优秀的退伍军人。我完全支持克里斯蒂连任。洛姆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对川普的支持感到难以置信的荣幸和谦卑。这一次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